量给我们，主要我们没有想到，主要我们好像没有预备好要接受你的恩典，但你竟然能够预备好为着我们预备这些恩典。所以今天晚上叫我不空手回去，既然你把我们带到这里，一定有些话要对我们说，对我们的深处说话。主要无论是多年蒙恩或者刚刚得救的，无论是老的，无论是少的，无论是各样的不同的光景，我们相信你都能对我们说话。所以主，因为你是说话的主，我们知道今天你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，就证明你的爱是永远不肯放我们。所以我们在这些特别，我们请你纪念我们多年蒙恩的弟兄姊妹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平常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老生常谈，但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是借着今天晚上你再对我们说新鲜的话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的聚集是在看见满了你自己的恩典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利亚书呢，撒加利亚是年轻先知，所以他们都写了一卷小先知书，一个是哈该写的，老人写的，一个是少年写的，那就是撒加利亚书。那么这个就是很稀奇。那么到底为什么他们写这两卷书呢？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在别的书卷里面也提到他们的名字，那么这样我想对我们来讲就很清楚了。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以斯拉记，这个以斯拉记呢是第五章第一节，所以你一读了就知道为什么这里面就提到撒该哈该，也提到撒加利亚，所以这样我们就把那个背景就弄清楚了。所以读圣经你要让圣经来解释圣经。那第五章啊，我们等一会解释到底第五章是什么意思。那时先知哈该，所以哈该是个先知，和异多的孙子撒加利亚，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。那么为什么谁知道说撒加利亚是年轻的或者年纪大的呢？那这个大家仔细去读撒加利亚书，读哈该书，你可以读得出来的。现在这个不是我们的，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。那你不管怎么样，他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，所以这些话是劝勉的话，但对象有关系。这个对象是谁呢？对象就是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。那等一等我要解释到底这一班是谁。那于是呢，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就是他们的省长，还有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就是他们的大祭司，都起来动工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为什么表示什么？表示他们曾经来要建殿，后来他们停了。那因着这个哈该的话，因着该撒加利亚的话，他们又重新被圣灵感动，他们又起来做他们没有完成的事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他们要受感动要建造神的殿，有了一些困难以后他们就停了，停了以后呢，现在需要神的话来鼓舞他们。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。许多时候我们有使命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把我们到带到一个地方，一定有他在哪个学校里面读书，我们一定有我们的使命的。但是等一等你就发现说这个不容易啊，很多的反对，很多的艰难，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工作就停了，我们就灰心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要神的话来鼓舞我们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本来没有完成。所以要记得，我们可以立定很多的志向，特别是年初的时候，我们说今年要怎样怎样怎样，但是我们都没有达到。所以怎么样呢？不要灰心，我们需要哈该的先知，也需要撒加利亚的先知来鼓励我们，让我们能走完这条路，不容易的弟兄姊妹。 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他自己的天然做什么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如果是主做的，他就能够把我们许多没有做完的能够做完。所以现在回过头去想想，我们有多少主在我们上的托付，我们当初都答应主，是我们自己答应主的，结果呢碰到一些的艰难，我们灰心了，我们失望，我们就放下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需要圣灵来鼓舞我们，那么才能够完成他的工作。那么现在我们再把它镜头再放远一点，再退后一点，我们大概就知道那个景象到底怎么景象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这里的哈该跟撒加利亚，他不是对所有的以色列人说的话，这个话有对象，有针对性。所以这里面神的责备是特别对一般人责备，不是对全部人责备。有的人根本责备不到，他们根本没有心。那这些人呢，就是爱主很有心，所以呢主就责备他们，而且主在环境上就管教他们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是这样子。这里所说的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，这个不很稀奇吗？这个犹大人呢，直接翻译就叫犹太人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本来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，是二个支派，不是犹太人。所以现在我们常常讲错了，说是我们常常把犹太人就代替了以色列人，这个两个不是完全可以兑换的，不是。不要忘记，这里是主对什么人说话呢？对犹大人说，对犹太人说，不是对整个以色列说话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稍微要说一点的背景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个故事。我们都知道说，这个在公元前大概722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以色列分成两个国家，北国是十个支派，南国是两个支派。那北国是以法莲带头的，南国呢是犹大支派带头的。所以这个十个支派呢，那不要忘记，他们算是北国，然后南国是两个支派。那大家要问说，以色列本来不是一个吗？特别是到了所罗门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，怎么会分成两个呢？是这样子，这个你就知道这个基础分裂的来源，你可以从以色列分裂的来源得到一个很重大的启示。本来呢，在所罗门的时候，你知道说那个所罗门的国势可以说是最强盛的。我们要说所有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，到了所罗门那个时候几乎都应验。比方说以色列人像海边沙那么多，哎，到时候应验了。不止这样，而且呢，从但到别是巴，那就是神已经把什么，把这个迦南美地给他们，所以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和什么葡萄树下安然居住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每个人都享受他们那一份的产业，因为他们把产业分了很清楚的。所以如果这个产业代表迦南，你从但到别是巴，不要忘记啊，这就代表什么？代表基督测不透的丰富。你一得救以后，什么时候你才能够达到这个情形呢？那就是说，你可以从但一直走到别是巴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安然居住。那不光如此，他们的版图呢，是从埃及小河，埃及小河是埃及小河，不是尼罗河，是埃及的确有条小河，那么那个算是边界，然后一直到幼发拉底河。那这一段里面的这块版图呢，就是弥赛亚国的版图。所以你记不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，将来弥赛亚国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。那么如果那个时候大家算一算这个整个这个所罗门的版图呢，果然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到达所罗门的时候已经完成了，所以神的旨意呢终于达到了。所以那个光景应该是盛世的光景。所以讲到以色列的历史，那最荣耀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的时候。所以大家如果去读列王记里面很清楚，你就可以读到这一段，那么以色列历史里面最辉煌的 最荣耀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的时候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为什么？因为所罗门是最有智慧，他有一个晚上神告诉他说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寿我给你寿，你要福禄我给你禄，意思就是给你好处，随便你选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是我们的话，不是选福就是选禄，一定是这样子，或者寿，对不对？但是不，所罗门向神要什么？要智慧。因为他觉得他不过是一项幼年，他觉得生命幼嫩得很。今天如果要在这个圣这么大的国里面要掌权，要带领他们，这不是他所能够做的。你看见吗？所有做治理的人，所有照顾神羊群的人，都应该像所罗门一样，都应该有个感觉，就是我不行，我如果不小心我就把别人碰到，我如果不小心，你知道吗？我目的希望帮助他，结果反而叫他跌倒，很可能这样。我们这个人就这样，所以所罗门知道他自己是没有智慧，所以他就向神要智慧，他是为着能够管理神的产业，他做产业的君，他向神要智慧，结果神答应他了。没有想到他有了智慧，他就有福，他就有圣。智慧原来是包括在这个里面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，我们求什么？我们一生可能只能求一样。如果你要求寿，主可能给你长寿，但是呢，这个就是长寿而已。但如果是智慧，这个智慧里面，他左手有长寿，右手有福气。所以就像箴言里面所说的一样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了，所罗门呢可以说是最有智慧、最有智慧的人。但是没有想到晚年他拜了偶像，他拜了偶像。你看见一个拜偶像的人是全世界最愚昧的人。你会想到一个最智慧的人和一个最愚昧的人是一个人，我们常常觉得应该是两个人才对，但是在所罗门身上是如此。他得着智慧好像在天上，他拜偶像好像跑到深谷里面去，从上面就摔下来。大家可能没有想到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所罗门。今天教会四分五裂，如果不小心的话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，每个人都要负那个责任。因为在谁的身上，在所罗门身上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，有可能在一个人身上是最智慧的，也是最愚昧的。所以过去有个这样的故事，有个画家他去画一个美的化身，他告诉全世界，那这一张画你要看到它就是代表美。所以他到处去找一个模型能够告诉人这个人是最美的。结果他果然在一个礼拜堂找到，他看见一个人在那里唱诗班唱诗，那简直像天使一样。那个脸呢，你看见这人好像没有吃过人间烟火，你各方面是非常非常单纯。如果讲的一个人纯洁，如果讲的一个美，那这个就是美的象征。所以他说我终于找到了这个人，他就把那个人就画下来，所以呢就告诉全世界这是美。什么叫美？你就看见这张图画就可以了。然后呢他说他继续他的旅行，因为他告诉人家什么叫美，他也要告诉人什么叫丑啊。所以他另外要去找一个图画，希望能够找那个图画能够代表什么叫做丑。他找了好久都没有成功啊，那终于到了一个，他终于到了一个城，看见警察在追一个强盗，啊，那么那个很紧急的时候，结果没有想到警察呢，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强盗就翻墙翻过来，翻过来的时候刚好那个画家就在墙的底下，所以当这个墙盗翻过来的时候，他马上看那个脸，他说：“你让如果全世界要这样丑陋的话，那这个就是丑陋，告诉我们什么叫丑。”好了，他果然这样做。但最叫他惊讶是什么呢？这个最丑陋的人，就当时他所画的最世界最美的人，是同样的一个人。这个就是那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，就像所罗门一样，所罗门他身上是最美丽的，但是结果呢，也是最丑陋的。 所以我们要小心啊，大家不要觉得得救了不错，完全是主的保守。你蒙恩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会像所罗门一样，会纯洁到，会单纯的那个地步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最有智慧的境